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我们今天要来看大卫在他统治的时候有三年饥荒，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去找农业专家啊，去找气象专家，去找科学家，我想这些我们都需要用也需要做啊。我们绝对是一个正常有理性的人，但是我们也问这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除了我们想办法建水库改善这些以外，有没有什么原因造成了三年饥荒啊？问出结果了，而是欺骗人的怨恨，欺骗怨恨扫罗造成的，扫罗犯罪了。那感谢主，大卫没有继续问，像我们常问的，哎呀上帝啊，这是扫罗说为什么在我身上。各位，问这些问题没有用，我们要找到答案才好，答案就是去依靠上帝。好，现在有怨，好，我们把它找来，这个怨要把它 平息的。各位，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讲赦免，讲饶恕，甚至在政治上面这个都很重要，不能只说啊你饶啊你忘了。我们常常讲这种很高贵的事情，但是很高贵的事，如果罪恶没有对付，如果罪行没有得到处罚，如果损失没有得到赔偿，你很难叫人家平静的。好，我们再说所有的罪恶的对付，所有的罪行的处罚，所有损失的赔偿，所有我们彼此的错误，所有人类对人对上帝对所生物所有的错误，都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替我们受处罚，替我们做赔偿，替我们承受咒诅，然后又赐下圣灵更新我们，使我们良善。否则我觉得人间啊最常谈的这个饶恕赦免实际上完全办不到。饶恕赦免要不然就是政治上的玩弄的手法，我们也看到大卫也做过这个事，要不然就是口号啊。包括我们不要讲政治上，不要讲两个国家之间了，就是夫妻之间也常我饶恕了，没有饶恕啊，没有忘记啊，那不可能忘记的，除非我们真是有上帝的爱。好，我在这里一再提，我们要回到十字架，回到耶稣来解决人间的仇恨。那我也一再提，从这里来看，我们如果就形式上能够做到外在的这些东西，我们也得做。所以一个杀人犯死前悔改了，国法说该枪毙还是要枪毙。一个人欠了别人几千万，信了耶稣主理赦免了，但是他如果有能力还，他该还还是要还的。那么该有的赔偿，该有的道歉，该有的认错都需要有哦。我们不是因为这样才饶恕人，我在说饶恕人赦免都是因为耶稣的爱，但是我们也不允许罪恶借着这种所谓一般人讲到的无条件赦免而越来越扩大了。我也是觉得很多基督教伦理学家讲这些无条件赦免，你不管人家怎么样你都要赦免饶恕，实在好像是在象牙塔里面，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罪恶。各位，你对恶人的赦免和饶恕，你也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常常人家变本加厉，觉得你好欺负。我们还是需要警察的，在罪恶的世界还是需要警察，甚至在罪恶世界更需要警察。基督徒也使用这些，因为我们是在世人的国度里生活，虽然我们心中不报复不自义，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惩治恶人，有的时候恶人是我们自己，遏止罪行罪人常常是我们自己。好，现在我们看大卫所做的这件事情，他问欺骗人怎么办，我们这扫罗杀了你们这么多人，现在你们这么多的怨恨，让我们都真的上帝也好像也很同情你们的怨恨，使天不降雨，怎么办？欺骗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他家的事情啊，不关乎金银。哎呀，这个话大卫听了就紧张了，你听过这句话吗？钱能解决的事情都是小事，当然如果你有钱这是小事，问题是钱如果不能解决的事，那真麻烦了嘞。欺骗神说，我们跟扫罗家的事，就是扫罗啊下命令杀我们欺骗人的，我们再说不知道杀了多少，一定相当的多，不关经营，那什么意思？ 就是赔钱没有用，赔钱我们还是愤怒，赔钱我们还是咒诅，赔钱我们还是恨，因为死人不能复活了。所以欺骗人这么恨这么愤怒，我想大卫觉得这一下棘手了，这问题恐怕很难解决了。然后他说的第二个消极的答案更有意思了，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不必杀以色列人。我想大卫听到这里，大卫很聪明，真是发毛了。我们等一下讲为什么发毛。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大卫算起来是一个仁慈的君王了啊，当然他有很残酷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他真是希望百姓不要被饥荒所苦恼。那饥荒原因就是欺骗人的怨恨咒诅，上帝也答应这种怨恨咒诅，所以三年饥荒了。那么现在请你不要再发脾气，不要再发怨恨了，那我怎么做呢？既不能赔钱，也不要杀以色列人。欺骗人说啊，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答案。如果我们没有大卫的心的话，我们真觉得好极了，又不要赔钱，又不要杀以色列人，因为你要杀以色列人还不知道杀哪一个了，那谁愿意啊？除非杀死囚，杀死囚又不能抵罪，本来就该死的。好，如果不是大卫的话，别人会说不要，就杀扫罗的子孙七个人。那如果不是大卫，他会觉得很好，因为我想一般人早就想把扫罗的子孙都杀掉了，因为那多多少少总是威胁他王位的。我们在前一阵看到说大卫的这个国度里面一个不安的因素常常就是便雅悯人会造反，常常就是因为扫罗的子孙好像会造反，或者跟扫罗有关的人会造反，所以当要杀掉扫罗家的人，那这是很愉快的事嘛，巩固我的国位。可是大卫有好的地方，大卫想到了，大卫为一个人他很怕听到这样的事，就是他想到他知道约拿丹，大卫跟约拿丹立过约，我绝对会保护你的后裔，我们彼此保护。那么现在呢，很不幸，欺骗人说我们就要杀扫罗的后裔，扫罗的后裔死的死伤的伤已经都死的差不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儿子叫米非波设啊，把他交出来的话，那扫罗就绝了后代了，起码约拿丹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绝了后代了。那么但大卫不能不答应，大卫已经说了我会答应了，现在我就一定要交七个扫罗的子孙，可是这七个人不可以有约拿丹的血统的，这是很难。那我们也看到啊，我觉得这件事里真是太多要学的，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啊。我们当然不说这是上帝，但从有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上帝。上帝常常要我们的就是一些我们最不愿意给的，我们愿意给的上帝不要，我们常愿意给的是垃圾，所以上帝也不要。上帝要的是我们宝贵的。哎呀，你赶快说上帝真是好小气哦！我最喜欢看电视，神就不准我看电视；我最喜欢打棒球，神就不喜欢我打棒球；我最喜欢这个女孩子，神就说这个女孩子不行。我自己以前常有这种想法，就是上帝很嫉妒很小气，不让我们快乐，抽个烟也不可以，打个小牌也不可以，怎么样也不可以啊。各位，我想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跟美国朋友分析，他说我的神学有问题。我先想这个神学有问题，但是也不是全有问题。神学有问题就把上帝想得太苛刻，但是也不是全有问题，就是上帝的确在我们生活中，不要让任何一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网络、儿女、棒球，偶尔什么打个小牌，就总之我们喜欢的东西是容易成为一个偶像，所以上帝常常要把它拿走。好，现在大卫非常爱约拿丹，也要保护约拿丹儿子，上帝就让大卫有点为难，怎么样能保护到约拿丹的家人。那我们也感谢主，大卫算是这次走的又持守了他诺言，又把人交出来，他的确保护了约拿丹的后裔，但他也的确 把扫罗的后裔交出来了。第七节，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但第六节最后一句话，王答应基片人，我一定会交出扫罗的子孙，在可以选的人里面就选了七个人。好，各位，我们现在赶快想到公平公义的事情了。这整个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好像是从不公平不公义开始的，整个的事情就是扫罗违约，然后灾祸没有临到扫罗身上，临到了大卫的子民的身上。哎呀，上帝怎么不制止这个事呢？各位，上帝是在做事哈。我希望我等一下解释能够让各位能够接受，但是我也不敢保证哈。现在说要杀七个人，我们真的说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今天有命令来说你的儿子要死，我儿子杀了什么人要死啊？没有，他没有杀人要死，不过他的祖父呢曾经杀过人，现在仇家要报仇，所以政府决定呢把你儿子抓出去被杀掉。哦，有冤枉啊，陈进兴杀人，陈进兴的儿子都不可以死啊，陈进兴杀人，陈进兴孙子也不可以死啊，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啊。而这七个人恐怕都是好人，这七个人可能都是良善人，不管好不好，良善不良善，最起码他们没有杀鸡骗人。好，现在他们要死。各位，这其实是圣经里面的问题，这是我们生活中常常有的问题，我们怎么办？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啊，我希望各位，我们要想第一个就是人间的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当然你要问我说，好，康牧师你这样说，下次台北市水荒，如果有人说是因为你的什么哪一代的祖宗杀了某一代的人，那些人的子孙现在在咒诅的理由，所以你的儿子要死掉或你的孙子要死掉，我当然也不会愿意，我当然也会难过啊。我承认我自己要死或任何人要死，我觉得都是一个悲哀的事，肉体的死亡是痛苦的，是不幸的，是一个咒诅，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很多包括小孩的死亡、乌撒的死亡，我们都讲过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最坏的是在地狱里永远受苦，而且受很大的苦。如果我们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不管到天堂到地狱，减少我们犯罪，减少我们受永远的苦。各位，如果你能接受有永远的苦，那你就应该接受我这个逻辑推的是没有错的。我们在世上受了那个短暂的一点苦，那免去永恒的苦，那并不是坏事，只是我们人太怕死了，所以就觉得很坏。所以我也很不太能说这七个人的冤枉和怨恨如何平息，这七个人会不会继续在咒诅，以至于大卫家或年间又不下雨了。那也许这七个人的咒诅却又没有影响到上帝，上帝就说好吗，你们怎么咒诅还是要下雨。我不知道。各位，我们人间啊，最好我们自己不要想做上帝，想做上帝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上帝做错了啊。我以前最喜欢做这样的事啊，批评圣经这个，批评圣经那个，批评上帝这个做的不对，那个做的不对。现在我想我也不是反制，而是对上帝有更大的信心，我就觉得这些事情都可以有个合理的解释，有的时候合理的解释还没有出来，让我们谦卑的继续去思想，也安慰受难的人。现在这七个人真的晴天霹雳啊，大卫也说我必定交给你们。我不敢说大卫这件事是做的对，但我也不敢说大卫这件事是做的错，我觉得很难啊。我们在政治上面常常看到，哦，只要你跟我不同党不同派，我就尽量攻击你，只要你跟我同党同派，我就尽量护庇你。这个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不要这样子，我们是很公平，希望很公平，实事求是，公正的来处理每一个事情。我觉得大卫这个是一个苦衷，他不能不拿出了七个人，人家要求是七个人，他也拿出七个人。如果八个，说不定就有米非波设了，很难凑这个数，这是很痛苦的事。我也不知道大卫有没有安慰这些人，我也不知道大卫是怎么样做。那么这实在是悲哀啊！从扫罗的错开始，到基遍的咒诅，众不人说是错，也是一个不幸的事。然后到这七个人冤枉的死，这实在不幸。 我想我讲这些你也会觉得有点无奈，我们怪谁呢？当然可能很多人怪上帝，我们又不能怪上帝，那我们怪谁？就大卫也不能怪，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他非要消除饥荒不可。基甸人也不能怪，因为他们家人被扫罗杀死，这真是会咒诅，何况咒诅真的能发生功效，还不是上帝同意的。然后这七个人冤枉祸从天降，也真是痛苦。好，我们再一次赶快回到基督耶稣，我们相信人间一切的不平不义都在耶稣基督上有对付，然后会有一个最公平，对信靠他的人最公平会慈爱的处理，对不信靠他的人也有最公平最公义的处理。好，这七个人就死了。感谢主，幸好是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动人的事情。这个动人的事情圣经也没有多加以评论，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可以学一下。他第八节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菲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和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七个人死了。这七个人呢，他们的反应我们也不知道，愿我们也有同情心，愿主也伸他们的冤。但是我们要想到圣经特别记载的是这七个人的母亲，一个呢是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利斯巴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人间很多事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可怜，什么叫有福，什么叫做福，什么叫祸，祸福好难说。利斯巴是扫罗的爱妃，扫罗的爱妃那表示一定漂亮，因为一朝选在君王侧，那荣华富贵吃不完喝不完，全家都鸡犬升天了，跟杨贵妃一样。利斯巴是扫罗的爱妃，一定很漂亮也很萌爱，可是利斯巴真的红颜薄命啊。扫罗死掉了，他原来是爱妃，爱妃是最得宠的，我想杨贵妃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可是人间是很残酷的，扫罗死了以后，利斯巴这个美丽的女人应该就归给谁呢？就归给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了。因为那时候儿子接收老爸的那个漂亮的女人，这个连中外都是这样，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历史啊。皇帝死了，哦，这个美丽的妃子真是好伤心也很害怕，因为两条路，一条就是殉葬一起死，另外一个就是削发为尼，武则天就是这样。那我也有皇帝的这个妃子在皇帝死了以后听到新的诏书来了，吓坏了，不知道是死还是做尼姑。哎，结果新的皇帝说：“你也来做我的太太吧，做我的妃子。”哦，喘了一口气，但这多丢脸啊！一女不侍二夫，现在不但要侍二夫，而且侍的二夫是父与子。美丽并不一定是件好事，美丽常常是一个咒诅。好，那个利斯巴归给了伊斯波设以后，也没有很久，因为我们在沙漠记上前面就看到说，后来那个元帅亚尼尔又把利斯巴抢去了。利斯巴因为她漂亮，她跟三个男人睡觉，很悲哀，很可怜。然后现在，扫罗生的两个儿子，如果是以前，哦，她可以做皇后喽，国母喽。现在呢，这个心仪物转，人事全非，她真是巴不得她没有这么漂亮，不要生这样的儿子。为什么？不是儿子不好，不是她漂亮不好，是她是扫罗的妃子不好，生下儿子不但不能飞黄腾达，要被吊死。利斯巴很可怜。各位，这些事在我们生活中也多多少少有不公不义不信。另外呢，米甲的姐姐呢，这个扫罗的女儿，一个是扫罗的妃子，一个是公主，扫罗的女儿，这些都是大富大贵的，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可是大富大贵人间转得多快呢，一下就没有了。大卫自己有这样经验，扫罗也有这样经验，我们都有这样经验。这个世界是一个势利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友善的世界，我们唯有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多依靠上帝，有良善去帮助那些可怜的人。我们也看到上帝也在帮助他们，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好，这七个人交在欺骗人手里，我不知道他们的母亲，这两个母亲，圣经写了一个米甲的姐姐米拉，她做了什么保护她儿子我们不知道，也许她就在家里哭吧。这个利斯巴就做了一些事，她没有办法求情，因为欺骗人恨死了，他们一定要泄愤，一定要杀。主啊，可不可以制止这个事？大卫为什么允许？我们也要说，我们也不太能说大卫不对，因为饥荒好像不能消除，那你就要再问主啊，那你下雨吗？各位，可是我们会不会后来看到连上帝也同意这件事？我认为这所有的都在预表一件事，就是人犯的罪需要有个无辜者来替罪，做替罪的羔羊。不是在圣经里，不是在旧约新约才有这样的观念，全世界都有，我们中国人都有，异教徒里面也有。荷马写的《伊利亚特》，在那个希腊的军队出战的时候，出那个一千艘战舰要出航的时候出不去，因为风不顺，他们出不了港。后来元帅阿格曼农把自己的女儿祭神了，一杀就起风了，他们就可以出去了。这个时候叫我们毛骨悚然，也很难过的事，但是我们记得有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痛苦要有一个无辜者来代替，其实也很合理。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再怎么代替呢？没有用嘛，我们怎么代替都是罪该万死，哪里能代替？所以就是要无辜者来代替。但无辜者代替不是又更增加呢无辜者的苦吗？我们感谢主，那无辜者就是耶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说，我来了，我来，我要照你的意思行。他很欢喜的来承受上帝给他的带领，他很欢喜照上帝的旨意做，就是来为人死。感谢上帝的智慧的拯救，也感谢我们主耶稣的奇妙的爱。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看这七个人多多少少也是让我们明白这个事情，就是需要有无辜者。我们说了，这七个人不是无辜者，任何人不是无辜者，但是多多少少可以表达这种观念，无辜者的死就让咒诅能够平息。所以在各个宗教里也有类似的事情，但是各个宗教里面这些类似的事情只是增加更多的仇恨、冤枉、倒霉、抱怨。唯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死，那既看到上帝的公义，又看到他慈爱和智慧。这七个人就在耶和华的面前被悬挂在山上，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说上帝也同意这件事，悬挂在山上，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动手收割大麦，我们也记得路德记也用了这句话。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既是饥荒，怎么会是收割大麦呢？饥荒不应该收割啊。那有两个答案，一个答案就是这三年的饥荒不是那么严重，以至于有东西可以收，这是一个答案，这是可能可以接受的答案。但另外一个答案呢，也是有同样的可能，就是这里不是说有收割，这里是说收割的日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饥荒的话，这个时候应当是收割的日子。包括底下讲到说动手收割的时候，这里说收割的日子，都不说真的有收割，而是说时节是这个时节。那么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各位，收割什么意思？收割就收成，收成就是报应，报应的时候终于来了。扫罗杀了人家，现在报应来了，他的子孙也死了。这个收割是不是有这种属灵的意思，我不敢说，但是如果有的话，会增加我们更大的愤怒，就是说这个报应的不对呀，报应在错的人身上。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啊，我们在上帝全能的带领之下，在今生不能完全看到报应，那我们也不必抱怨，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包括这七个人，我们都是该死的。而如果我们用人间的死亡来决定一切的事，那我们是没有答案的。如果我们想到肉体的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而人间的荣辱也不是最后的，我们心中信靠上帝而有的平安才是最宝贵的，那我们这些就不成为问题了。但是 不成为我们的问题啊，当事人恐怕还是会辛苦的，除非他们有信心。这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日子，报应的时候终于来了，掉在那里，每个人都会无奈。感谢主，没有人能做什么，但是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她就做了一件事情，她不能免她儿子死亡，但是呢，她用麻布在磐石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在尸身的时候，日间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走兽，田野的走兽来召见。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是多长，一天两天，哦，各位，这个是要死了。白天不让野兽来，这还办得到，晚上你不睡觉，白天不让空中的鸟来吃尸体，这还办得到，但是也很累了。晚上你不睡觉来防野兽，累死了。除了母亲的爱，我想不到有人能做这样的事情。他心中的痛，不能保护儿子，但是最起码尸体不要被秃鹰吃掉，不要被野兽咬掉。他非常爱他的儿子，他做这个非常感动的事情，希望不要做太久，但是我想最少也有一两天的时间。就在吊死以后就降雨了，那个降雨是不是天也在垂泪？那个降雨表示这是上帝同意的公义。我们下一次再讲，愿上帝赐福大家。
他的心里有难处，他的心里